2010年12月，南非，蒂姆·诺克斯61岁，他是世界著名的运动科学家，一生跑过70多场马拉松和超级马拉松，他写过一本被称为跑步圣经的书，名字叫《跑步的学问》。在过去33年里，他一直告诉运动员，跑步需要碳水，训练前要补糖，训练中要补糖，训练结束以后还要赶紧把糖原补回来。因为在当时的运动营养学里，糖几乎等于体能，没有糖运动员就跑不动。但就在这一年，诺克斯被诊断为二型糖尿病，一个研究运动一辈子的人，一个跑过70多场马拉松的人，最后还是得了糖尿病。这件事彻底击碎了他过去的认知。他原本相信只要运动的足够多，吃进去的碳水就会被身体消耗掉，但检查结果告诉他，运动可以降低风险，却不能允许一个人无限处理碳水。就在这段时间，诺克斯读到了一本书《新阿特金斯饮食》，书里讲的方法和他宣传了33年的理论完全相反，减少糖和淀粉，吃肉，吃鱼，吃鸡蛋，吃天然脂肪。诺克斯花了几个小时把书里的研究看完，随后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停掉高碳水饮食，改成低碳高脂。几个月以后，他的体重开始下降，饥饿感明显减少，血糖控制也开始改善。真正困难的事情来了，他过去的观点已经写进书里，讲给学生，讲给医生，讲给无数运动员。只要他不说话，他依然是那个受人尊敬的运动科学权威。但诺克斯公开承认，自己宣传了33年的高碳水饮食并不适合所有人。2013年，他参与写下《真正的饮食革命》这本书，迅速传遍南非。低碳饮食重新使用了一个古老的名字，班廷饮食。随后他因为一条同断奶饮食的网络回复被送进职业听证会。这场争论持续了几年，2017年诺克斯被判没有专业失当，2018年对方上诉再次失败。但这个故事真正值得讲的不是听证会，而是诺克斯后来发现，运动营养学一直盯着的只是人体其中一个能量仓库。人体有两个油箱，第一个油箱叫糖原，碳水进入身体以后，一部分会储存在肝脏和肌肉里，变成肝糖原和肌糖原。它调用的快，适合高强度运动，但容量很小，即使全部装满，通常也只有大约2000卡左右。所以长期依赖糖供能的运动员，训练前要补糖，训练中要补糖，训练后还要继续补糖，因为这个小油箱很容易见底。长跑运动员经常说的撞墙，很多时候就是糖原下降以后，身体还没有能力快速切换到脂肪供能。第二个油箱就是脂肪，它的容量大得惊人，即使一个不胖的人，身体储存的脂肪能量也远远超过糖原，不是2000卡，而是几万卡，甚至更多。问题是，很多人的脂肪仓库明明装满了，身体却不会用，因为长期高碳水饮食让身体习惯了优先等待葡萄糖，糖来了，先烧糖，糖少了，就开始饿，开始累，开始寻找下一口。而经过低碳适应以后，身体的供能方式会发生变化，胰岛素下降，脂肪细胞开始释放脂肪酸，肌肉线粒体提高脂肪氧化能力，肝脏还会制造酮体，为身体提供另一种燃料。这时候人体不再只依赖那个容量很小的糖油箱，它开始调用那个一直被忽略的巨大脂肪仓库。所以低碳真正改变的不只是体重和血糖，它还在训练身体重新获得燃烧脂肪的能力。诺克斯研究了大半辈子运动，最后才发现，人类最大的能量仓库从来不是糖原，而是脂肪。一个科学家最伟大的地方，也不是一辈子从不犯错，而是在证据改变以后敢亲手推翻。自己讲了33年的答案。好了，我是老牛，我希望你更健康，我们下期见。